谢谢主席。上午很多的伟大强调这个可能的考虑，与前面的特征描述的是密不可分的。但是呢，我们现在今天上午在特征描述上就听到了各种不同的意见。区分全自动和半自动，对于这个符合国际法有没有什么意义？还有自动的可程度和武器之间的区别，确定了所要使用的法律的，使用哪种法律？所以呢，鉴于这个因素呢，对第二可能的考虑，我们无法评说。特别是这个第一部分，在后来又做了最后的修改。特别是啊，这一节的很多的措辞，都是我们讨论当中第一次提出来的。刚才您开场白当中也说到了。此外，尽管它的标题没改，它的内容依然是它的承诺。现在这个承诺删掉了，这个新的版本听起来依然是承诺。那我们现在还并不知道这一段的文字如何，在今后怎么变成我们的共同商定的意见的话，那么现在不仅对我们国家代表团，对其他代表团一样，就很难在现在这个阶段，能够提出确定的立场。但是呢，我们还是想讲一下我们的一般性评述，关于二 A 和二 B。我们上午就讲过了，在目前这个阶段呢，自动的个程度是不是可以确定，可以用作我们确定禁止或者限制、管制自动武器的使用的问题？因为我们对这个现代技术的认识还不够，更重要的是，正如今天上午有代表团所提到的这样，我国代表团现在还不太清楚自主的程度是否与遵守国际人道法关于武器的规定是否相符。不同的人对于遵法有不同的困难，我们认为在这方面需要更进一步的澄清，从而使我们的参与的那些法律和军事组织专家能够，最后形成一个我们所授权要达成的一个协商一致。关于二 D，我们持肯定态度，因为它是符合 CCW 公约的宗旨的。但是，既然特征描述这一面还不太详细，所以呢，我们保留在今后的讨论中对这段发表意见的权利。日本大使刚才的一些评述，有些对我们来说是认为是比较合理的，因为它是2019年的我们的形成协商共识的那份报告中，GGE 的报告当中抽出来的。关于 C。我们想详细讲一下这个"可预见性"这个词。所有的武器系统呢，都具有一定的可预见性。大家在以前和包括这次会议上都讲到这一点，所以我代表认为，进一步的讨论和澄清 是必要的，特别是到底哪些是它的独特的特性才行，然后呢才能够去对它做任何的规定，正如印度代表所说的这样。我们应该以事实为基础进行讨论，而不是以假设为基础，而不要去对技术做不必要的或者不公正的无端限制。